保罗看见一个比日头还强的光，他就看见了那得荣复活升天的基督。他问了两个问题：你是谁，主？主回答：我是耶稣。第二个问题，他问：我要做什么呢，主？对于这个问题，他说：你要到城里，会有人告诉你你当做什么。所以就有人告诉他他要做什么了，借着一个弟兄。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要问他，亚拿尼亚，按着使徒行传22章的记载，第14节，这是亚拿尼亚对保罗说的。他说：我们祖宗的神预先选定了你，叫你认识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且得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显然，神，我们祖宗的神，预先选定了保罗，叫他认识他的旨意。这让我们看见，这一切是很久以前就预先定下的，事实上是在已过的永远就预先定下的。亚拿尼亚所说的第一件事，他说：你是被选定来认识神的旨意，并且要见那义者，且得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这是极为重大的，特别在我们这一次总题的光中，我们这次总题是神的旨意。我盼望我们都能把我们的心转向主，把我们的全人向他敞开，让我们的心思置于灵，操练我们的灵，能够让我们把一些从一些平常的思想里带出来。以平常的思想想到神的旨意，就是想神的旨意为我的，为我的生活的旨意，那是有其地位的，但那是次要的。神的旨意，我们这次训练的总题，神的旨意乃是永远的。神的旨意是永远的。启示录4章11节。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整个宇宙一切正面的事物、受造的存在的事物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喜悦，神永远的定旨，神的经纶都是从神的旨意流出来的。所以这个词，很简单的词，神的旨意是极其深奥的。主会嘱咐亚拿尼亚告诉保罗说，他是被选定要来认识神的旨意。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之前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38节，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然后约翰福音4章24节，那个时候门徒带食物给主来吃，他那个时候已经不饿了，他们很惊讶。那主呢就说，34节，他说：我的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 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我们都知道，当他在克西马尼园在那里受苦祷告的时候，为着那个杯祷告的时候，那个杯是死的杯，他为我们尝了那个死的杯，他在那里就在挣扎祷告，他那里有极深的一个领会，这个杯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他说，父啊，如果可能的话，请你把这个杯移去吧，但是不是按着我的旨意，乃是按着你的旨意来成就。所以我们的主，他是被神的旨意所支配的人，甚至不是被那个杯的本身，不是被工作的本身来支配，乃是被神的旨意来支配。为此他从天上降下，他为此生活，为此而死。他在约翰福音七章又讲到这个神的旨意，对他的听众他说，若有人立志实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从我自己说的。主自己在他的人位里，在他的工作里，在他的神人生活里，他的定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和他的登宝座，他就是神的旨意的显出。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在神格里，在永远已过的永远里发生了什么事。保罗是被选定来认识这一个的，他乃是借着直接的启示认识的，见与能见那义者，我们甚至说他是与那义者面对面相见，直接从他口中听见的。主也告诉他，这是向你启示的，但还有其他的事，你会在这些事中看见我。所以这些是事实，保罗被选定就是要来认识神的旨意。为此我们如果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必须从保罗有所学习。我之后可能会再讲到这个经节，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在那个经节保罗为哥罗西的信徒，他是从来没见过他们的，但他为他们祷告，他听见了他们的信心，他说，我就听见你们，我就不住的祷告，愿你们充分认识神的旨意，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弟兄们，他怎么可能有这种祷告呢？他必须是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他才可能这样的祷告，他必须是充分认识神的旨意的。在他后来的书信，我们也看见这个。我们来后来来看，我们来看以弗所书，我不会提到经节的出处，在第一章第五节，这里我们看见，在已过的永远，我们是被预定要得儿子的名分，这乃是按着他意愿所喜悦的。然后九节，我应该是这个是应该是正确的，你们自己可以再去查。他说到意愿的奥秘是已经启示给我们，这整件事都是个奥秘，神造了宇宙来完成他永远的定旨，是根据他的意愿的。 旧约的圣徒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意愿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存在。但如今是启示了，然后十一节保罗又说，神行万事乃是按他意愿所决意的。弟兄们，他意愿所喜悦的，他的意愿的奥秘和按他意愿所决意的，这难道不是我们该认识的事吗？首先作为信徒，作为神的儿女，但我们如果是要牧养神的群羊，要传神的福音，要顾惜喂养神的圣徒，我们就更该认识这样的事，我们必须认识这样的事。所以愿我们从主此刻就领受他的怜悯，能够在邻里贫穷，我们不需要否认我们以前读过的、听过的、我们学习过的、我们知道的、我们经历的，但是弟兄们，我们还是要把这摆在一边，作为一个寻求主的人，能够被他倒空，灵向他敞开，接受他的亮光、生命、属灵的悟性，叫我们能够往前，个人的一面往前，按着我们的那一份，我们的功用、我们的度量往前。我们的渴望也是如同神的渴望，他的全地的恢复要往前。我站在这里分享这个话，我就有一种感觉，我们讲这个题目就在这种全地的疫情的危机里讲这个题目，是不是偶然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讲这个题目不是偶然的，主要来光照我们，来开启我们。好，我们现在来到纲要第一篇。我承认这个题目是蛮长的，神在宇宙中旨意的奥秘，至终是要借着召会做基督的身体，而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所以这一篇信息是一个开头，会打开这件事，就是神旨意的奥秘这件事。即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情形里也是无法解释的，但是是有个主宰的神，他是有个旨意的。那神人耶稣是坐在宝座上的，对他来说是没有意外的。我们盼望认识他的旨意，特别在这一种环境下，而这个旨意是宇宙中的旨意，是极大广大的。当然他也会有个人的一面，我们后面信息会说到。至终神的旨意是要叫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他这么做乃是要借着召会做基督的身体来完成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旨意，也看见万有要归于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并且这是借着召会的。哦，神的旨意、基督、召会，哦，都在这里。哥罗西书，我们若来看这个经节，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在这个上下文里，他那里是说到， 这个包罗万有、延展无限基督的启示和意象，它是作为新人的构成分子。这里神的旨意乃是关乎这个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罗马书十二章，他那里保罗嘱咐我们，我们不要磨成这世代，不要磨成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成全的旨意。然后他就继续说到身体，当然神的旨意，他永远的旨意就是专注于基督和教会，做基督的身体。这篇信息的高峰会在当我们说到至终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那里神的旨意在此时此刻，他的旨意就是要叫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他会对付那撒旦的混乱、黑暗、那困惑、死亡、那害怕、那紧张、各式各样的事情，无论是什么，神要除去撒旦所做的一切和他正在做的。他要一个把一个生机的次序带回到他的受造之物里。基督是被选定的元首，以弗所书一章末了我们看见这个，他要做向万有做教会的头，向教会做万有的头，而这乃是借着教会做基督的身体来成就的。此时此刻神的旨意就是与他意愿相连的，乃是要借着教会来成就。如果他不能借着教会得着教会，这个将万有归于元首之下就会延迟。他必须在地上先得着一般团体的人，是完全向他敞开的，把他们摆在基督的元首职分底下，并且愿意在一切事上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然后这个主宰万有的神才能借着教会叫更多的事，在地上的事 之中是整个宇宙都要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先来看纲要本身第一大点，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我想先读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保罗在这里非常直接的说到神的旨意、神的经纶、神的定旨。他在这里说，所以不要做愚昧人，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在那之前他说到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这里保罗让我们看见一个时间和神旨意的关联，和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这个的关联。因为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在时间和空间里来完成的，所以神所量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在地上生活，这个时间乃是为了叫我们能够为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中而活的。但何等遗憾可悲，千千万万的人在地上呢，都在那里浪费他们的人生，他们实在是愚拙的，连信徒也可能是愚拙的。 但我们如果知道什么是主的旨意，那就会改变我们的一切，会把我们的优先条件彻底的改变，什么是该摆在第一。所以我们要与主保罗一同说，我们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这乃是一个命令的话，不是他一个建议，说哦，我这里有个想法，你应该尝试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他不是这么说的，他是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就是要认识以弗所书，然后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他说这是他祷告的，为此祷告的。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祷告，我会怎么祷告？如果你听见，比如说在某个国家，以前那里是没有见证的，没有任何召会的，突然间，一个中信的弟兄到那里传了福音，有人得救了，他们受浸了，在那里有个召会了，我们接到了这个电子邮件，看见了录像，哦，我们很高兴说那里有信徒，那我们会为他们怎么祷告呢？保罗的祷告是说要他们充分的认识神的旨意，并且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认识这个旨意。所以即使是我现在站在这里，我是实在是与你们同在，当然你们是四散在各地，在这里是看录像，但主是与我们同在，他的膏油是与我们同在，他的灵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会让仇敌来取去这样的我们这样的说话。我们很高兴，我今天很高兴在这里，我们在神的旨意下。但我必须诚实的说，我没有办法这样子，还没有办法宣告这样的话，说我是充分认识神的旨意，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充分认识神的旨意，我没有办法这么说，但我可以说我正在这个过程中正在充分的认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暂时可能都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是一样在这条路上往前，越过越多充分认识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们会来看一下一个对神的旨意一个简单的基本的定义。我们来看什么是神的旨意。当我们说神的旨意，我们是指什么？第二大点，神的旨意乃是他所要的以及他所定义要成就的。弟兄，我们何等有福能认识神所要的以及他所定义要成就的。我非常高兴非常喜欢启示录四章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因神的旨意所存在并被创造的。神造了宇宙，神造了银河系，神造了我们太阳系，神造了地球，神造了各大洲，神造了你和我，都是因为他渴望一件事，都是因为他定义要成就一件事。弟兄们，我的心里 所想的，我盼望也是你们心里所想的，就是一个渴望，渴望所有的圣徒，所有的召会，特别是我们所牧养照顾的召会圣徒，都会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哦，年轻人，年轻的在职的，他们会为此而活，为神的旨意而活，他们的人生会为这个有所贡献。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这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训练。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要一个成功的职事，成功的工作，我们在这里乃是要为我们所爱的神，我们是全人爱他的， 这位神他是有所渴望的，他有定义要做的。而当神定义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没有事能停下他，也许仇敌能延迟他，但这个智慧的神也会用这个延迟来成就他要成就的。我们来看第一终点，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这就是他永远定旨的源头。所以是先有旨意，这个旨意在这个旨意里有他的喜悦。我们也可以说按我们弟兄的发表是他心头的愿望，然后根据这个神就定了一个定旨，就是他永远的定旨，并且带着一个计划。第二，神既是永远的，是无始无终的，他的旨意也就是永远的。这个旨意存在于宇宙起源的中心，所以这是极宽广的。我们不是在讲到个人的窄小的个人的事，神是照顾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家，但是我们这个永远的神他是一个永远的旨意，这乃是存在于宇宙起源的中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起源的中心。哦，弟兄们，我们的弟兄，我们是为此而造的，我们是为此而蒙救赎的，我们是为此得重生的，我们被带进主的恢复也是为的这个的。第三，神为着他自己的旨意而创造万有，为要成就并达成他的定旨。事实上，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比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更早。神为什么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呢？因为他有一个旨意。他为什么给我们责任要来降服全地呢？要来掌管全地呢？做他代理的权柄的呢？那是因为他有一个旨意。我非常喜欢提后一章九节，他那里说我们得救不是按着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自己的定旨。然后三章十一节他对提摩太说，你已经紧紧跟随我的志向，那也可以翻成定旨。我们是为着神的定旨而得救的，然后他的定旨成为我们的定旨，神的定旨乃是根据他的旨意。我们会很有福，也会非常的受感动，如果有一天我们站在人子面前，他说你的医生在地上的医生是对我的旨意的完成有所贡献的，对神旨意的完成是有贡献的。哦，你做得好，忠信的奴仆，这不是会很美好吗？这是我心头渴望的，我在这里与你们分享是非常新鲜的。我这是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我还在呼吸，为什么还在地上存在，就是为着这个。神的第四，神的旨意乃是集中在基督身上，并且是要使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在神永远的旨意中，基督乃是一切，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基督居首位。神的旨意是要基督对我们成为一切，做我们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正面的事物。第五，神所要的乃是基督连同召会。哦，这是何等的一句话，神所要的乃是基督 连同召会。哦，我们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神要基督连同召会。神的旨意是要得着召会，做基督的身体。我们所在的今天，在主的会幕里，这个主的会幕已经有500年了。我们现在要进到基督身体的实际里，也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这个身体然后就会成为新妇，能够与这个新郎相会。首先要有先有身体，然后就有心腹。神渴望为他儿子得着一个心腹，神渴望有一个婚宴，能够与得胜者作为心腹有婚宴。第六，神在基督里作为大灵，现今正在我们里面做工，以成就他永远的旨意，就是要得着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充满神的荣耀，在新天新地里做他永远的彰显。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的是经历的一面，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现今在我们里面做工。这就是神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借着启示来认识和我们当前的经历的中间的关联。他在我们里面做工，是为着要成就他永远的旨意，好得着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章有一个天使对约翰说，你们上来这里，我要让你看见心腹这个羔羊的妻。那个约翰说，我想看的是看见一个人呢，既然是羔羊的妻，他想是看是要看一个人。结果在灵里他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他看见什么呢？他就看见了一个圣城耶路撒冷，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带着神的荣耀彰显神。所以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看，你就知道新耶路撒冷不是一个东西，它乃是一个人，它是一个团体的人，它也是神的国。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领会呢，我们就能正确的说，神的旨意乃是要得着新耶路撒冷，作为救赎之神的妻子。神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要这个身体被建造，要心腹得预备，为着国度。神的旨意就是要有一个永远的婚宴，婚姻在新天新地里，在那里我们会做妻子，这个子神会做丈夫，这是神所要的。在这里是有爱的，这是一个神圣的罗曼史，在这里是一件爱的事。好，我们下来看神旨意的不同方面。第三大点，神按着他意愿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以弗所书1章4节说，神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叫我们能够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圣徒们，我们是没有选择的，他没有问我们愿不愿意，他已经拣选了我们，要我们成为圣别。哦，这就是要成为神，在他的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然后下一节第5节说到，我们是预定，蒙预定要得儿子的名分，这是按着他意愿所喜悦的。儿子的原则，儿子的功用就是要来彰显父的。所以众子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构成分子，他们会成为神团体的彰显。 第一重点，神有一个意愿，在其中有他的喜悦。神的喜悦是出于他的意愿，并具体表现在他的意愿里，所以他的意愿在先。所以先有意愿，但是在这个意愿里有神的心头的愿望，有他的喜悦。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也可以从我们的经历中来见证，我们如果是实行神的旨意，能够带进一种喜乐，一种享受，是无法形容的，因为我们摸着的就是神心头的愿望，我们就把他的愿望活出来。所以我们这个神的喜悦乃是使神喜乐的，他心头的愿望，这位活的施爱的有定旨的神，我很喜欢这些形容词，他是活的，他是施爱的，他是有定旨的神，当然有个心头的愿望。第三，神按着他的喜悦，照着他心头的愿望，预定我们做他的儿子。所以弟兄们，我们可能有超过2000位弟兄们参加这个训练，虽然我们都四散在各地，但在灵里我们是一，我们是在一个团体的这个身基体里，我们必须领会我们的定命是要做他的儿子，这是按着他心头愿望的，按着他的喜悦的，这必须成为我们的启示，这对我们必须成为真实的，并且在那里鼓舞我们，并且还能够永留到圣徒里面，不论他们的年龄，不管他们的光景如何。我再说一次，我们目前的这个疫情的光景里，就在这样的疫情的光景里，我们有神的喜乐，我们能成为他的儿子。愿神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来在我们里面更加的执行他的旨意，成就他的目的。所以这里说，神按着他的喜悦，照着他的心头的愿望，预定我们做他的儿子。所以父神他的渴望，他是喜爱他每一个儿女的，每一个儿女都是他心头喜爱的，他的安息也只有在约翰福音14章那父的家能够住满了他的儿女，他才能有安息。他很高兴我们有些人已经回家了，有的人已经在教会生活里，在父的家里，但是他看看全地还有这么多的神的儿女还不在家里，他要渴望所有的儿女，对他宝贝的儿女都能回家。所以每一个圣徒对我们来说都该是同等宝贵的，我们不该有偏好，不该有旗舰。小一，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成为圣别，成为圣别就是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然后将他的性情与我们调和，借此圣化我们，这乃是过程手续。第二，成为神的儿子才是目的目标，就是要使我们与神的儿子联合为一，并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好使我们的全人为神所子化。这就是神旨意的完成。第四大点，我们照着那位按他意愿所决议的行作万事者的定旨，蒙了预定。我在讲这个点的时候，我里面的灵里就有一个祷告，按着这个经节祷告，主啊，你是按你意愿所决议的行作万事者的定旨。哦，父神啊，父神啊，你看看现在地上所发生的事啊， 哦，按着你的定旨，按着你的旨意，求你来运行，来完成你的定旨，按着你意愿所决意的。哦，我们后面会看见是什么意思。神不光是有一个意愿，一个旨意，他不光只有旨意，他还有一个非常细节的计划，精细的计划，要把一切事情都要完成，这我们是无法理解的，很多时候是无法理解，他每一件事都在他的主宰安排之下。第一，神的意愿指他的目的，神的决意指他的思量，要怎样完成他的意愿或目的。所以他在那里思量，这里是先有一个会议，神格里有一个会议，这是在已过永远的一个会议，在那里思量我们要怎么样来执行我们的心愿。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计划，这是超出我们所想象的。然后这个主宰的神，他就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按着他的旨意，无论仇敌做什么，他都会来击败他，然后叫死亡变为生命。后面我们会看见这个。第二，按着他的意愿，神圣三一在创立世界以前所举行的会议里有了决议，做了决定，就是他决定的旨意。弟兄们，此时此刻，神的决定的旨意的一方面正在被执行。在一面来说，我们都是国民，一个国家的国民，我们都是平常人，我们是遵守政府的规定，无论这规定是什么，我们会带头来遵守政府的规定。但在另一个层面来说，我们会寻求主，叫我们的教会生活该如何继续，我们训练该如何继续。但还有一个层面，哦，父神啊，你的旨意在这个事情中是什么呢？你要怎么使用这个环境呢？我们与你是一，来除去仇敌，并且释放你的旨意，让他在地上成就。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就，此时此刻成就。撒旦仇敌想要杀害人类，毁灭人类，占据这个地。外面来看我们是平常人，但里面我们是在另一个领域里，我们是为着神的旨意，按着他的意愿和他的决意而活的。我们是祷告，叫他神的旨意能够成就。第五，神的意愿是隐藏在他里面的一个奥秘。因此以弗所一章九节说到他意愿的奥秘。哦，何等的神的怜悯，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因为这个奥秘是启示给使徒保罗的，特别是使徒保罗，他被主拣选来认识神的旨意。当神这样决定的时候，就是这样了。所以要得着扫罗的时候，到的时候，神就没有派一个更强大的使徒来与他辩论，来征服他，这个是没用的。他就自己向保罗显现，如同日头，这个光是比日头还强的光，叫保罗就摸着了那个团体的我，团体的基督，他就整个人扑倒。然后神的话就临到他，你要认识神的旨意，你会按着这个旨意来尽职。然后他的最后一封书信，比如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在监里他就把这个旨意向我们开启。第一终点，在永远里神有一个意愿，但这意愿是隐藏在他里面的，因此是个奥秘。 第二，神按着他心中的喜悦以及他的智慧和明达，借着他在基督里的启示，就是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钉死十架、复活和升天，使我们知道这隐藏的奥秘。所以我开头的时候已经提过，这一切都在基督里，是在基督来所成就的，就是来成就父的旨意。父的旨意是他的食物，他是完全与父旨意是一的。然后在基督里面所示的必须向我们启示。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能看见主，看见那十字架。但是你去读哥罗西书，保罗就有更高的一个启示，他看见那看见在那个看不见的属灵范围，在主最后十字架上三个小时半所发生的事，在那里仇敌在那里群集于这个十字架，但是神就把他们剥下，把他们除去，公开的羞辱他们。所以我们要超越这个物质的范围，看见属灵的事物，看见这个背后的奥秘。我们现在来到第六大点，也就是这篇信息的一个主题。记得这篇篇题是神在宇宙中旨意的奥秘，至终是要借着教会做基督的身体，而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所以一切都是为着这个第六大点，第六大点是我们的重点。至终神在宇宙中的旨意，就是要借着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当然我们的四周都是满了人事物的，是很混乱的，这是很叫人困扰，叫人害怕，甚至是人是很没有人性的。你到商店去买东西，你就看见这个人的堕落是何等的深。这仇敌是乃是在背后主宰一切，但我们要来看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要应用这个经节，神是要叫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在那里上下我们看见他是必须借着召会来达到这件事，这也就是这篇信息真正负担所在。我们可能无法一下子把这个纲要所有的细节都吸收，这是要需要时间的，需要花时间来吸收，但我们必须看见这个重点。这个天使的背叛后来产生了撒旦，那这个他国里的这些掌权者，包括所有的鬼，还包括人类的这个背叛，带进了，用李弟兄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这个崩溃的乱堆，这是一个崩溃的乱堆，它是一个乱堆，所以就是说这个堆里面是有层次的。你如果是总统，你可能是在乱堆的顶端，你是这个总裁，公司总裁，你是在这个堆的上面，我们可能是在这个堆的下面。但仇敌还想要继续做这件事，但神按着他的旨意，是要叫万有，当神说万有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万有，就是所有的人事物，所有的情形，所有的光景，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这是神所要的。神要这个，弟兄们，这不是一个理论，神要这个，他要达成这个。李弟兄释放了许多的信息，讲到这个题目，是在1978年的7月份的训练，在那里之前才刚有一个风波产生，他就在这里释放这样的信息，那里有背叛带进的分裂。但今天是42年后了，我们必须 要按着今日的光看见，再次看见这样的事，带着新的亮光。我们要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叫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但这一切乃是借着召会。所以我们不是在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人能够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有路出去，或者我们就是会挡住他，不是让他就是挡住他。我最近读到尼弟兄的一篇信息，讲到召会祷告的执事，不是在那本书，是在另一个信息里，他讲到这件事。他说神是不会单独行动的，他会让他的子民知道他的旨意，但是召会必须祷告。所以我们能够决定到底神能不能往前。我们不是让他的旨意得释放，我们就是拦阻他的旨意。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应用这个点，此时此刻就是我们该让基督来叫我们归依于他的元首之下，不是用一个组织的方式，不是用阶级的方式，但是按着神的方式。第一终点，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在时期满足时的经文中，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基督已被设立做宇宙的头。哦，主啊，叫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必须认识这样的基督，他是宇宙的头。哦，那神人在宝座上的神人是宇宙的头，他在万有之上，他这一切是为着召会的，向着召会的，所以代表我们是与他有份。第二，借着神在所有世代中一切的安排，为万有要在基督里，在新天新地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将是神永远的行政与经纶。是的，这是他最终的目的，但是这乃是在时间里是一个一个阶段来完成的，渐进的。在律法时代之前，或者和今世今代，这都有不同的安排。我们今天是在恩典的时代，是召会的时代，这是一个奥秘的时代。因为神此时此刻所做的是看不见的，但是是一个属灵的实际。但最终当国度的时代来以后，然后之后就有新天新地，让义要存在于其中，一切消极的事包括死亡本身都会在火湖里，我们就会在那里，一切都会由他作为元首，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心腹。哦，这是我们何等的未来，美好的未来。但我们必须在此时此刻与他配合。第三，撒旦的目标乃是要败坏神的创造而造成混乱。他不是正在做这件事吗？那我们是不是就在这里紧张呢？在那里不知所措呢？不，我说过了，有不同的层次，人的层次，有祷告的层次，我们需要知道神要的是什么，要为这个祷告，并且在经这世上有经历，叫我们都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是前所未有的，叫整个恢复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叫召会都归，叫所有的带领弟兄，所有的长老，所有的负责弟兄，所有的同工，所有的服侍者，每一个圣徒都要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主啊，愿你做成这个，愿你叫你能够更往前的对付撒旦的败坏。第一，因着撒旦把他自己作为死的因素注入到神的创造里，然后第二，神正在做工，使他的受造之物从捆绑之中得释放，并借着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而将受造之物带进自由。第三，我们需要从崩溃的乱堆中蒙拯救，并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弟兄们，这对我们来说该是一个个人的祷告。诚实说，我并不知道我的正在哪一个阶层，但我可以说，主啊， 求你拯救我，从这个乱堆里拯救出来，从一切的混乱中，个人的混乱，个人的这个混乱中拯救出来，在我的生活中，哦，主啊，叫我归于你的元首之下。以弗所书四章四节，我们要长到基督元首里面，是在万事里长到他里面，借此才身体能够得着建造。是，然后我们就要为召会全恢复祷告，为众召会，为众圣徒，在这样的光中祷告，叫我们蒙拯救。哦，叫年轻人蒙拯救，叫年长的得拯救，叫那些财务上有问题的，叫那些财有富有的圣徒都得拯救，我们都要得拯救，这是我们的呼喊，这是你的旨意。主，你要我们祷告是叫你的旨意成就，你旨意不能得成就，除非我们祷告。第四，终点，神要第四小点，神的救恩不仅要拯救我们脱离堕落罪恶的光景，也要拯救我们脱离崩溃的乱堆。第四终点，神要借着召会做基督的身体，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使万有服在基督之下。他这里不是说他要直接的按着借着众召会来做成这事，是的，是实际上说是需要众地方召会，但是必须要借着基督的身体，他是彰显为在各地彰显为地方召会，但整个恢复里必须要有这个一个身体，在一个身体的灵里，并且为此祷告，为这个恢复于一个元首之下祷告，整个恢复整个身体都要为此祷告。这对我来说是与比前四章四七节的话是平行的。他那里说到神的公义的审判，他说他是必须要审判一切不符合他公义的事物，他说审判是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同样的原则，这个使万有服在一个元首之下要从我们身上开始，这是何等的可悲。如果我们是只是过一个这一次这样的一个疫情，经过这样的疫情，我们就是经过而已。哦，我们祷告求主保守我们，保护我们，我们是需要这样祷告，但是神却没有得着什么，主没有得着什么，没有生命的长大，没有更多的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所以我相信这个话，我相信这个话实在是非常应实的。弟兄们，这个我现在对你是非常诚实的，我里面有个新鲜的感觉。哦，这个话对我现在是非常新鲜，非常焚烧的。主啊，每天哦，在当我们在这样的疫情的情况里，主啊，在我们里面得着更多的地位，得着你要的身体，哦，把我们更多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在我们更多归于你的元首之下。第一，神正在将他所拣选的人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成为基督的身体，以基督作头。小 A， 基督的元首权柄正在传输给召会，这意思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有份于基督掌管万有的元首权柄。所以，一面来说，他是做万有的头，像召会做万有的头。那个像的意思就是说一种传输，他正做在把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所以，首先我们先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然后我们就有份于他这个元首权柄，我们就作为一个他的路，让他能够叫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小 B， 召会只在基督自己之下，不在任何别的事外之下。我们不是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是在这个环境之中，但我们不是在他的之下，我们不是被这样的环境来支配掌控，我们是在元首之下。我们乃是超越其他一切，因为我们是那位超越万有者的身体。我只是稍微咳了一点，你不用担心，我没有生病。我们乃是超越其他一切，因为我们是那位超越万有者的身体。所以弟兄们，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我们是在一个外在的环境里，作为教会 但我们是在这个环境之上的。你要读雅各书第四章，主呼召他的爱人，爱他的佳偶要到升天里，要从上从高天往下看，你看见在诸天界里的仇敌，但主需要我们来认识这个，能够有这样从高天 的地位上来祷告。所以我们是在一切环境之上的，我们是超越一切的，虽然我们是在这个环境中。第 C 小点，神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所采取的第一步，是将他所拣选的人，他的众子，将与从宇宙的崩溃中带出来，将他们摆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这是我们都需要的。我特别要对长老和负责弟兄看说，这是一个训练，所以我们不应该太快的就去讲这样的事，就教导别人这样的事。我们应该带头，我们是没有这个选择的，这是神的安排。我们应该带头，先被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也要为此祷告，个人的一面来祷告。愿主保守青年人，在这次这个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叫他们能够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叫这一亲职的圣徒被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叫我们都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这不能只是一个理论，这不该只是一个查经，这是从神来的话，这是他的旨意，要神要在他的儿子里，叫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借着召会来成就这事。所以我们都要从这个宇宙的崩溃中被带出来，被摆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的祷告，我们不会批评人，不会在那里审判人，但我们要很多的祷告。主啊，这些大学生，这些高中生，主啊，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从这个宇宙的崩溃中带出来，叫他们看见什么是能够被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哦，主啊，只有你能做成这事，我们只是你的管道，但你只有你能做成这事，你能做元首。第二，当召会领先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时，神就有路使其他的一切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哦，神就有路。我们都知道主说，我就是道路，他是那到父那里的道路。但我们也能说，我们如果很清楚我们 的真理的话，召会就是路，让基督能够叫万有归于元首之下。我再说，这不是一个自动的事情，哦，不是说我们因为是我们是召会，我们是地方召会，我们就是道路。不，我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拦阻，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哦，我们都不会故意成为拦阻。但是有的人如果不愿意被主摸着，被主彻底的摸着，他的这个全人就是一个拦阻。如果我们不祷告，祷告叫神能够在那里积极的执行他的行政，能够叫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不为此祷告出去，那我们就成为拦阻。所以我们要新鲜的把自己献给主。主啊，我不愿成为你的拦阻，我不愿成为这个阻拦，你知道我的心，你的我的人，摸着我里面一切是拦阻的事，任何拦阻你的事，求你来摸，一切会影响召会不能往前的事，我不愿成为一个祷告聚会里的拦阻，我不愿在主日聚会成为拦阻，我不愿坐在那里是一个被动的，事实上被动就是个拦阻。主啊，我在这里向你呼喊，主啊，主啊，你必须在我身上有路，用这样的环境在我身上有路。 所以教会才这样，神才会有路能够叫万有归一个元首之下。愿主释放这样的祷告，愿主使我们能成为他的路，因为他做的必须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成为路，他才能做他要做的。小 A， 教会是神用来解决他的问题并完成他定旨的器皿。哦，这是何等的一句话。召会是神用来解决他的问题并完成他定旨的器皿。我们本身不是那个解决，但是我们是那个器皿，他能用来解决他的问题。这定旨就是要将他自己与人调和，好借着人彰显他自己。小 B 最终以基督做头的身体将在万有之上做宇宙的头，会在万有之上做宇宙的头。三，这是另一个段落，会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看见，对教会生活有个更新的看见。教会生活乃是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这该是我们个人和团体的经历，在教会生活里的经历的历史，就是说我们都有这样的能够见证，我们都在这件事上往前，都在不断的更加的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我的心是痛的，因为看见有些圣徒，我在这里不是来审判，不是来批评，但是有些圣徒30年都没有长大，但还在这里聚会，他的这个拦阻还在里面。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眼光来认识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是神的旨意，就是要教会生活成为一个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生活。神的旨意关乎我们，就是要我们能够在教会生活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这个世界呢，是撒旦的系统，他有他们的路，叫在那个系统里是有个元首，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就在上面做元首，他这是一个集权式的，是独裁式的，他是阶级的，他是组织的，组织与生机的身体是相对的，是对立的。你想想你的身体是有次序的，但你的身体不是一个组织，你的身体是一个生机体，是神造的设计的。所以我们的手指也不同，长得不同，我们的头是在上，长在我们身体上，不是长在其他的地方，这都是神的设计，是一个生机体，生机的身体。几年前我可以诚实的说，我相信我有这个主的带领和平安，我花了一些时间在巴西，后来从那个时候在南非洲，后来我听见一个弟兄，他对他的信徒讲了5个小时的话，主就给我看见，在里面给我看见，那天晚上在那天在旅馆里，在整个南美洲，在那里就有个大的阶级制度，大的组织在那里，那里有各个阶层的权柄，这与你的身体，生机的身体是相对的，对立的。我没有祷告为来对抵抗任何人，但我是与神站在一起，我说主，你必须拆毁这个组织，来建造你生机的身体，建造你生机的身体。在地上全地不该有一个独裁的阶级制度，或是一种组织的制度。在正确的教会生活中 ，A 小点，我们是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是 与他是有亲密的关系的。我们若不认识什么是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就不会认识教会。哦，弟兄们，这是何等的一句话，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一句话。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认识教会，我们是认识教会，在某种程度上认识教会。但这里说，我们若不认识什么是在基督里归一个元首之下，我们就不会认识教会。那就是说，我们不认识教会，就不能认识教会。C 小点，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要领先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为此，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所以我们长到基督元首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不是借着这个带领的弟兄在那里用组织的方式叫人归一个元首之下。在1977年在安南汉是有这个事发生的，那里有一个弟兄，包括我自己，我们那个时候在那里，在一种组织里面，我们在一个聚会里，我们说哦，你跟李弟兄讲过交通过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建立起了一个阶层呢，组织。那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跟李用交通这件事，当李用发现我们在做的时候，一个聚会里他就把那个整个拆毁，他就说你们这个是一个阶级制度。所以从那里我就学了功课，就是烙印在我的里面，就看见生命长大是一个生机的事。第一小点，我们乃是借着神圣的恩赐，所以我们的生活必须是做一个敞开的器皿。我们每天平常的生活必须在神圣的恩赐底下，这个恩赐才能带进这个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一小点，神正在借着一个行政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这行政乃是甜美的恩赐、亲密的管家职分和令人舒畅的家庭安排。所以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教会在如果是在一个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应该有这样的氛围。但我再说，他正在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是要借着他的行政。有的长老，每一个教会都要有长老。使徒行传四章，我们也看见在提多书一章，我们也看见每一个城都要有教会有长老，所以他的行政是借着长老来执行，也是有监督的弟兄，有牧养的弟兄，牧养神的群羊。但这个行政该是像什么呢？那个味道是怎么样呢？那个氛围是怎么样呢？那圣徒活在当中是怎么一种感觉呢？这里应该说应该是一个甜美的恩赐，应该是一个亲密的管家职分。不是说哦，在这里就是干办事办事办事，就是来干办公，你就做你的那一份，你就在那里分次，你是没有带什么感觉的，没有一种亲密的感觉。然后还有是令人舒畅的家庭安排，这应该是这样的氛围。一个教会如果是归一个元首之下，应该有这样的氛围。因为那个教会他就活出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那就是神爱子的国里，就是这种光景。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凭借第五终点，在教会生活中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乃是借着生命和光。生命和光，神恢复的路是以基督对撒旦，以生命对死亡，以光对黑暗，并以秩序对混乱。所以这里是非常清楚的，即使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里，神的路是要用基督与撒旦相对，是要基督生命光和秩序。第二，崩溃来自死的因素，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来自生命的因素。所以这是我们正在看见的，外面的新闻让我们看见每天这个死亡人数都在增加， 这个是死亡的因素，正在那里运行，全地都在运行。但我们这里有生命的因素，必须在我们这里更多的运行，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召会，借着我们皈依的元首之下，有更多的运行。第三，神在他造物当中恢复一的路，乃是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所以最近我的妻子和我在澳洲，在那里他们的光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但我们还是碰见，你就看见一个极大的差别，你看见外邦人和我们圣徒有个极大的差别。这个外邦人就是没有一个尝试，他们在那里哦，这连这个洗手液也在厕纸也在那里抢，都在那里抢。那圣徒好像也在那个光景里，他们就不在这个光景，他们就满了生命，满了平安。圣徒就完全不一样，他们就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我相信我们应该也都是这样，为此我们感谢主。第四，我们要实际的从崩溃的锐乱堆中蒙拯救，就需要在生命里长大。我们越在生命里长大，就越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也愿从宇宙性的崩溃中得着拯救。这里我们可以说，神的旨意是要在基督里将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基督是要借着我们生命的长大来使我们归于他的元首之下。既然神的旨意是要将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那要成就这个旨意的路是借着分赐。那神对我们的旨意就是要在我们里面长大，在神圣分赐底下长大。所以神旨意对我们今天的旨意就是叫我们每天都是有那一天刚该有的长大的份。我不知道那个份是多少，但是我们知道每天都是一点一点的，每天是一点，但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第五，当神进到我们里面做生命时，生命的光就在我们里面照耀。所以我们需要光，还需要光。神的属性，他的彰显的性质就是光。我们需要诗篇36篇那里说的，我们在他的光中要得以见光。召会是一个光的范围，在这个光中我们得以见光，这个光就自然的使我们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小 A， 这生命吞灭死亡，这光趋近黑暗。所以神的旨意应用在我们身上来说，就是生命和光。他盼望能够对我们每一位说之中，你里面是没有黑暗的，光是照耀所有的角落。箴言里面说到，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肺腑心肠，内里各部分。这是我们该活在神面前的光景。主啊，你来搜寻我，搜寻我里面所有的角落，在我里面涌流。你的旨意是要叫万有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这是你的旨意，这是要借着基督，这是你要做的。我愿有份这个。最后一个段落，我们来到第六终点，在那以新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新天新地里，万有将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就是以弗所1:10的完全应验。小一，在新耶路撒冷里，一切都要被生命浸透，并在光底下。这该是我们的祷告。主，用你的生命浸透我，希伯来书13章，保罗 三次讲到这个带领的，带领他讲了三次，他嘱咐圣徒们要跟随他们，尊敬他们。然后他说，这个带领的，他们是为了你们的魂在那里警醒。这与比前二章二十五节是相应的，那里说到基督是我们魂的牧人，我们不是在那里批评任何人，审判任何人，但是这个做监督的应该是要监督这个圣徒，看见他们的需要，要 为他们祷告，主啊，用你的生命来浸透他们，主啊，我们所说的是 没什么用的，没有人，但是没有人能够抵挡主的光，主啊，求你的光照耀在圣徒里面，愿所有的圣徒都在今天都活在光中，没有人能抵挡这个光。李弟兄有一次对我们说，在一个周六的晚上，他里面非常感到不安，他在家里就是不断的踱步，因为里面有种不安的感觉，他就问主说，主啊，圣徒此时此刻正在干什么呢？周六晚上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干什么呢？所以我们是需要生命和光，生命和光能够胜过一切的混乱，它能拯救我们从这个崩溃的乱堆中拯救出来，能够叫我们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小二，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看见头，看见身体环绕着头，并看见列国在城的光中行走，整个宇宙都要在这透明之城所照出的光中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所以这是第一篇信息，神在宇宙中旨意的奥秘已经向我们显现，就是至终，我们说的是至终，神旨意最终的那一面应用在我们身上，此时此刻就是要借着召会做基督的身体，而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亲爱的主，我们祷告，哦，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成就，此时此刻成就。我们在这里活着，是为着神的旨意，为你的旨意，我们被造，我们蒙救赎，我们被带到教会生活里。主，我们为众教会、众圣徒，在全地的众圣徒祷告，每天我们都能经历生命来浸透我们，光照耀在我们里面。这是你的路，叫万有能够在你里面归于一个元首之下。主，我们祷告，你会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怜悯，叫我们愿意被你来摸，摸我们里面任何拦阻你的事物，抵挡你的事物。主，借着你的恩典，我们选择做你的路，让你在地上能够往前，此时此刻能够往前，叫你的旨意能够在地上执行，你的国度能够来临。主，为此我们是在伊犁祷告，与你是一，在身体的灵里祷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新鲜的摆上，主，叫我们归于一个元首之下，成就你旨意中最终的一面，叫你的仇敌受大的损失，羞辱他，毁损他的国度，建造你的身体，叫你的心腹更加的预备好为了要来的婚宴。 Amen。